韩存宝的一席话，把这位太师韩忠彦说的下意识的点了点头，而蔡京呢，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明天咱们上殿面君。”他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揣测不透。那么蔡京现在什么意思，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为什么呀？蔡京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办。明天到朝纲中见了宋徽宗再说。就其蔡京的本意，当然他不愿意再降招安。那么现在又看见韩忠彦韩太师有点倾向于招安，而高俅最不主张招安的人又不在朝内，童贯最近也不在朝中，因公外出了，所以蔡京就想听听皇上的吧。于是就这样，第二天早朝之时，韩忠彦跟蔡京两人都来到朝纲。在金殿之上，当宋徽宗一问及两旁边有什么国事的时候，这两个太师一起出班贵宾，就把高俅这个事儿说出来，然后把高俅带回来的这公文交给了皇上亲自御览，最后皇帝降旨，就把韩存宝等三个人带到金殿之上。徽宗皇上在金殿上就问这三个人，听他们亲自到前线上征剿梁山的情况。感情这个韩存宝啊，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特强。你看昨天在这太师府里边跟蔡京啊跟韩忠彦是从理性上讲宋梁山，今天到了金殿上一看见了皇上，他这个节度使也没有多少机会见皇上，他要很好的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语言才能，又把昨天这个理论观点向八弟徽宗善说了一遍，阐述完了之后，他自个儿又说了，说我亲自上了梁山，我见到梁山上那些人了，宋江这个人气度不凡，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对朝廷有一番忠心。宋江手下这几个弟兄原来都曾经是在各路方面有过贡献有过作为的人，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宋江手下的那些个喽啰兵都是训练有素，几次征战光胜不败。后来又说到梁山之上有很多什么什么物资，梁山之上兵怎么精，粮怎么足，器械怎么齐备。好家伙，他把梁山给好顿的夸耀，夸耀完了他又重复了一些自己那番理论。这功夫太师韩忠彦在旁边也跟皇帝说明自己的观点，说如果真要像韩存宝说的这样，宋江一心要被皇帝招安，而我们却是要一心进剿，我们何必这样劳民伤财而又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呢？顺水推舟，应其自然，说不定就把宋江这支队伍引渡过来，可以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太师一说这句话，徽宗皇帝在那儿听着没言语。这功夫蔡京又重复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蔡京的意思是说，事到如今我就怕宋江等人匪性不改，我们降下诏书，他到了朝纲之中再二次叛走。皇上听到这里也觉得有理。这个时候太尉素元景又出班贵奏，素元景说，依臣之见呐，可以二次降诏。因为这个素元景啊一直跟这个梁山有内线联系，咱不说了吗，小玄孟柴进探听消息，一到东京汴梁就到那素太尉家里去啊，所以这个素元景和梁山上有点关系，适当的时机，在不妨碍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他出班贵奏说这么几句。而这个徽宗皇帝呀，是一个在什么事情上都没有准主意的人， 这个宋徽宗啊，书法写得好，画画得好，而且音乐各个方面都懂得，可以说宋徽宗他是书法家，他是画家，甚至他是一个艺术家，但他就不是一个政治家。要不然后来为什么被金兵给劫持了呢？宋徽宗你想，整天没事不研究国家，不研究政治，不研究治国安邦之术，光研究那道术，怎么炼丹，怎么长生不老，你想他这皇上能当好吗？宋徽宗还另外是个道学家。所以这徽宗皇帝听完之后把头一点，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可是出人意外。为什么？他想了要第二次降诏，二次降诏让别人给代写诏书，而且授意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写，关键是谁去降这个诏书呢？宋徽宗刚才听韩存宝在这个金殿上讲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宋徽宗觉得这个节度使还挺能讲，再者说呢，他还上梁山去过，被宋江又抓住过，他对梁山又有所了解，宋江还认识他，我看干脆吧，这个降诏的这个钦差就派他去得了。所以宋徽宗降一道旨意，派韩存宝使二道诏书到济州前去降诏。韩存宝听到这里是谢主隆恩，宋徽宗这个决定把蔡京差点没气咽了气。蔡京心想，皇上啊，你可真够糊涂的，这韩存宝那是高俅被押到大理寺要审问的，他不管怎么说被宋江抓出去以后又放回来，他得这有点说道，他有点罪名啊，这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他成了钦差了，拿着第二道诏书又上前敌。哎呀，蔡京这阵还不敢反驳皇上的这个旨意，所以皇帝这一降旨，这韩存宝接着这二道诏书，他成了降旨钦差，奉旨钦差要去降诏，韩存宝做准备就准备要前往济州。这个时候济州那高俅怎么样？高俅把这三个人押走了之后，紧接着他手下最得意的那个亲信牛邦喜就回来了。咱不说过吗？牛邦喜前不久奉了高俅的命令前去到各地搜找船只，头前500条军用的战船都让梁山上的人都给缴获了，一只船都没有了，再想打梁山水陆进攻靠什么？靠民船。高俅出的这么一个损招，让这牛邦喜带着一伙子人各处搜集民船，名义上叫借，实际上就叫抢，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你想那个民船，老百姓都是拿那个船只着打鱼为生的，那玩意儿能没事借吗？可是官家来了，不借你也得借。牛邦喜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回来之后向高俅复命，告诉太尉高俅，我这回搜集了600只船，当然这600只船没有那500只战船装人捉的多，因为这都是民船，很多是打鱼的船呢。但尽管如此，600只船这数字也很可观了，也可以载运很多的官兵。高俅听到这里高兴，牛邦喜，你这个事情办得很出色，等着把梁山剿平之后，我一定对你重重的提拔。话刚说到这儿，帅虎堂外边就乱了，有人往里禀报，启禀太尉，帅虎堂外边有一伙的老百姓堵着那个帅虎堂的堂口，说要要船，要求见太尉。太尉，您见不见呐？高俅一听，看了看牛邦喜，牛邦喜，这是怎么回事啊？太尉啊，您想啊，这个船我要找他们借，他有的知情达理，有的能够从国家大义出发，他就把船就借来了，有的呢他就舍不得那条破船，他们不愿意借，我就给他愣抓过来了，所以这么一来呢，他们有的可能就来捣乱来了， 太尉，这个事儿没别的，我出去。高俅说不用你，我出去。高俅带着牛邦喜还有手下很多官兵，并且吩咐两旁这把队伍拉开，弓箭上上，听我的命令。这帅府堂外边济州城的衙门口这儿，呵，拥挤着好多老百姓，都是那些渔民们，闹闹嚷嚷的要见高俅。高俅出来了，在门口高台阶上一站，两旁边官军哗哗哗都出来，两边裂开队伍，弓箭都拉开了。老百姓一看，把弓箭都拉开了，旁边还有把刀都亮出来了，箭都拔出来了。老百姓谁也不敢吵吵了，但是有几个老百姓生死不怕，带头在这说话了：“我们要见太尉高俅，我们要见高太尉。”高俅这么一站，你们听着，我就是高俅，有什么话你们可以跟我说。其中有一个渔民就说了：“太尉，我们的船呢、啊、那是我们的命啊，我们天天靠打鱼为生啊，我们有一天不打鱼不卖鱼，我们就吃不上饭了。太尉，这船能不能还给我们呢？啊，我们来要船来了，要了我们的船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啊。”高俅瞧了瞧说这个话的人，这话谁说的？这个人呢还真不含糊，站出来了：“我说的，太尉。”“好啊，你说我要了你的船就是要了你的命，是吗？
可不是吗？
来，对他放箭。”一说这句话，啪啪啪，三箭射死那儿了。这人当时扑通往那一倒，老百姓们瞪眼瞅他，现在是敢怒而不敢言。高俅接着说了句话：“他说我要了他的船就是要了他的命，现在呢我要了他的命也得要他这条船。我告诉你们，我是奉旨而来，征剿梁山贼寇，为民除害啊！你等百姓都是附近的渔民，以打鱼为生，梁山这些贼寇霸住梁山800里水泊，你们打鱼不是也不方便吗？我这回来要把梁山这伙贼寇除掉，你们打鱼就会方便多了。其实我不是要你们的船，我是借你们的船，讲借讲还嘛，啊，平灭梁山之后把船子还还给你们。即使说你们的船要损坏了，我可以照价赔偿嘛。你们跑在我的衙门口前面闹什么事啊？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跟我们的官府的官军来做对头，跟我们做对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们我们官军怕过谁？底下旁边有的老百姓低言悄语：“怕过谁？有那本事你打梁山去，听说打梁山他也没打上啊。”“就是啊。”但是小嘀咕高俅在上面问：“你们爹说什么？”这些老百姓谁也不言语了，瞪眼瞅着他。高俅说：“告诉你们，船集中到这里的，谁也不许拿走。谁要敢半夜把船偷走，我们就追到你们的家中治你的罪名。我们是奉旨剿寇，你们不支持我们就是抗旨不尊啊！抗旨不尊那就全家该斩呐！哎呀，把他们都给我驱散。”高俅一声命令下来，这些官军稀里糊涂的连打再踹，把这伙老百姓全都给驱散了。高俅转身回来了。高俅回来之后，牛邦喜冲着高俅一身大指：“太尉，还是您有威力啊，您在那一站几句话就得了。”高俅说：“是啊，对这些老百姓就得这样恩威并施，这叫。”高俅回来马上吩咐：“船只系齐备，这就准备水军进攻梁山。”高俅跟这各路节度使凑在一块儿， 召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什么紧急军事会议？研究一下下一步战略行动，怎么打法。说这回打梁山我们用水军有一个弱点呢、原来那些真正的水军只剩下一半了，有一半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忙的忙啊，剩下这一半可以上船，但是兵力不够，还得补充一半，起码得补充几千人。补充这几千人都是得陆军里边往那儿调，就得找那个会赴水的、属水性的编制到水军里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打梁山怎么打？最后他们一商议啊，这回来个偷袭梁山。高俅说，根据这个日子计算，晚上月亮地儿出来，如果月亮地儿出来，我们白天在陆地上向梁山讨敌要战，让宋江他们下山跟我们作战，宋江要是来下山咱们就跟他打陆地交战，如果不下山我们就吸引他的注意力，白天就在陆地上向梁山吵闹呐喊擂鼓，到了晚上借着月色我们这船只就偷渡梁山坡，上他的梁山，如果能够攻到梁山上边，直捣忠义堂，我们就一举而全歼这伙贼寇了。水军如果先能上去，我们陆军听到消息紧跟着也驾船上去，我们也准备一部分船把这船分开。高俅把这个战术想法提出来以后，这些个节度使没有提反对意见的。为什么？一个是这些节度使们呢觉得高俅说的也有点道理，另外一个这些节度使有的即使知道这里边有什么不妥之处也不敢说，心想高俅那是最高领导啊，最高领导说出来的那全对啊，那哪有错的，所以一致就同意了。同意之后高俅开始部署，水军首领当然了就是原来的那位刘梦龙。这刘梦龙第一次可把500条战船都给丢了，这回刘梦龙立大志下决心要把梁山剿平了，要把第一次失败的耻辱给找回来，把这个脸挣过来啊！刘梦龙是下了那个决心了。高俅呢同时又派了手下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那党士英，不有个党士雄和党士英啊，那个党士雄不是给送到东京汴梁去了吗，这是那党士英。党士英呢陪着这位刘梦龙，同时高俅把自己筹集船只的这个牛邦喜也算上了，牛邦喜你跟着一块同行。牛邦喜、刘梦龙再加上党士英三个人领着有10000多水军，开始先是操练了一两天之后一算日子，今儿晚上能有月亮，所以他们先隐蔽起来了，做好了战前准备。白天高俅带领着队伍从陆地上向梁山讨敌，一边擂鼓是一边讨敌要战。高俅感觉到也奇怪，这是讨敌要战，梁山上的宋江啊他们不下来，因为宋江要不下来他也没辙呀，人家宋江下来得坐着船过了水路才能到他们这儿。他们讨敌的这个地方呢是水面比较最窄的地方，可以看得见梁山，甚至于可以看见梁山上面的大旗，但是他们上不去，他们那个船只呢都在岸边上排了一溜，准备着山上偷袭得逞，他们在这在乘船接应。高俅在这闹哄了一天，就在这陆地上把营扎下，这是故意的来引宋江让他们下山，但是宋江却不下来。究竟梁山上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这高俅心里没数了。可是到了晚上了，月上东山，偏偏今天晚上晴空如洗，万里无云。刘邦喜、刘梦龙还有党士英 他们这三个人带着10000多水军就出发了，游打岸边，倾荡双桨，这些船只手奔着梁山方向行进。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闪出一片苇塘，一到苇塘的时候，这个刘梦龙啊就有点啊心里边打哆嗦，告诉手下人小心，先往苇塘里边给我射一排子箭，看看那里边有没有埋伏。这水军们啪啪啪啪啪往苇塘里边射了一排子箭，苇塘里边没动静。好，穿过苇塘，这船只手穿过了苇塘，过了苇塘之后一看，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水泊，这个船行进的速度就可以加快。行进速度加快的前面一看，又有两片苇塘。这阵刘梦龙这心里边好像就放宽一点了，继续指挥着前进。又过了这两块苇塘，又往前走，左也有苇塘，是右也有苇塘，这个船一直往前行进，一点动静没有。这刘梦龙反而有点犯毛了，刘梦龙就问这牛邦喜：“哎，我说老牛啊，咱们今天晚上行进是不是有点太顺利了？”牛邦喜瞧了瞧他：“怎么着？你觉得我们顺利了还不应该吗？梁山正这伙的贼寇，他们就一点准备都没有吗？这都是一些毛贼鼠寇啊，他们有什么准备？你以为他们深知三略六韬，熟读兵书战法呀？啊，你信他们都是韩信姜子牙呀？这个都是各路来的土了吧唧的各个层面的人物，没有几个大官没读过书，有什么韬料啊？他们就知道白天打仗，没想到晚上我们夜袭梁山。哎，走吧，放心大胆的走。”刘梦龙说：“我得不得不防啊。”啊，这个船往前走着走着，一看远远一望之内看见梁山了，梁山越来越近了，这船只往前摇摆。哎，注意，压低声音啊，前面可就是梁山了，弓箭手，弓箭准备。船上的这些人全把弓箭准备好了，往前面一瞧，这是什么地方？牛邦喜说：“这个地方我知道，听说梁山呢靠水边贴在山根底下这块地方叫金沙滩，他们迎来送往啊都是在金沙滩的这个地方告别和迎接，这就登陆了啊，是吗？”停！刘梦龙突然下了一道命令，告诉船只停。这船只说：“停，那么能停得住吗？那得抛锚啊。”“不用抛锚，慢一点，慢一点，我看看那金沙滩上可有伏兵。”往金沙滩上看，哎，这金沙滩上怎么一人没有啊？不对，这梁山上这些贼寇哪能金沙滩上怎么有人呢？怎么没有人呢？刘邦喜用手一指：“你看那边没？那儿有个大柳树，那柳树底下有一头牛，那牛在那趴着呢，牛旁边还睡着一个人，靠着牛在那睡呢。”“是啊，那是谁呀？”“看不清。”“不管那个，船只靠岸，我们登陆。”说着话，这几个船只一个个到了金沙滩这儿，全都靠了岸。这一靠岸，牛邦喜和这位刘梦龙以及党世英三个人传命令往上冲。牛邦喜和刘梦龙两个人为首带领着这些个水军全都登了路。是不是都登了路了？有没登路的？谁呀？就那党世英。这党世英为什么没登路啊？别看党世英是高俅手下的亲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他要发生变化的。党世英跟党世雄那是亲哥俩，高俅把那个党世雄戴上手铐子押到东京汴梁大理寺问罪，你琢磨那个党世英他心里能是滋味吗？表面上他不敢反对高俅，那心里边 他架着提防着。党行心想，不定出了什么事儿，他就把我收拾了。这回上梁山，党世英比他们多一个心眼儿。党世英在船上，而且他们往上一冲的时候，党世英吩咐这个船上的人把船给我往后靠，我在后边断后。他说是断后，其实他拉好了架子准备跑。党世英心想，他娘的，我就不信梁山上这伙贼寇连这个心眼都没有，深更半夜你们偷袭梁山都上了岸了，他们都不知道。这也不是说我们第一次来打梁山，打了多少回了，两军对垒正是剑拔弩张的时候，他们在那都睡大觉啊。哎呦，心想刘梦龙啊，刘邦喜呀、啊、我看你们俩纯属两个大个的混蛋，我呀上后边，我在船上等着。这党世英跑后边在船上，明月观风料哨断后路，实际上他在察言观色。这个刘梦龙和牛邦喜两个人上岸，这一上岸先奔那个卧着的牛那儿就去了，因为那牛旁边有人呐，看看那个人是谁。当他们上了金沙滩正往前走的时候，还没等走到跟前，突然间就跟牛旁边倚着牛睡觉的那位噔噔一下子就站起来，站起来之后是大喊了一声，好小子，你们都来了，弟兄们杀呀。站起来的这个人正是黑旋风李逵。